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第一次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高科技的方式来做节目，就是因为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电台鼓励所有的主播都尽量的远程的做节目，所以现在我们用了比较高科技的，大家上网课常常会用到的 Zoom，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尝试 Zoom， 然后呢，邀请到了一位远道的朋友，他也是很勇敢的，第一次就尝试用 Zoom 来跟我们做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远在台湾的台北的叶成先生。我们先请叶成先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再聊下去。
雅秋好，还有各位西雅图的朋友们大家好，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
那么今天会邀请叶成先生也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刚刚开始做这个节目不久之后呢，曾经邀请叶成先生做我的节目嘉宾，那么一转眼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中间呢，我们当然也有见面，也有交流等等，但是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会想到请他来上节目呢？这也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原因，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叶成先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觉得从5年前到现在有什么最重要的原因让我请您到节目里来？
哇哦，我们聊过，我想其实5年中间很多事情都变动了，但是就我们的情谊关系有一个最大的变动，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傅学海傅教授往生了啊，去真的是位列仙班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改变。其实我们在私底下我们也聊过好多次，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40年以上的一个老朋友，然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常常在讲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要数前三名的话，傅学海绝对是在其中啊。然后离开了以后，离开学校以后，因为天文社的关系，我们还一直保持相对密切的互动。然后我自己人生的发展啊，上次我们聊的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人生发展里面的几个关键时刻，傅学海的影子都存在，也就是在他往生的时候，我的感触特别多。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说我们来可以聊一聊傅学海吧，是这样子。
是，今天呢，我想我们的主题就是怀念傅学海，那么平常我们都称他傅老，这是他的等于是外号，也是官称了。因为很多很多人，不管是年纪轻年纪长，他从前的同学，后来的学生同事等等，都称呼他傅老。
傅老，那这个傅老的名字
是谁取的？莫非是你？
没有 ，no， 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通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大概就是拍他肩膀，我很少叫他名字，或者是我会叫他傅老，一定是一堆新友们在一起，我才会叫他傅老。我跟他之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中间不用名字，只是互相
不用名字，不用称呼的，
都不用称呼。所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怎么说嘞？
在你说下去之前，我想先厘清你刚刚用的一个词，就是心有，你也提到天文社，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背景先交代一下呢？
OK， 刚刚办完心友会的50周年，感谢亚秋来帮我们做主持人。
对不起，不是心友会的50周年，是
天文社
的
50周年。OK，
好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念的大学呢是有一个叫做华冈天文社的一个社团，学生社团组织。那么
是的，去年是50周年啊。那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有就是比较年轻的新友，然后参加了例行的汤圆晚会，回到我们的
新友就是一同看星星的朋友，也就是天文社的。
哎，我们叫新友的话，就是曾经参加过华冈天文社而且很投入的这一群人，而他们毕业了以后我们叫新友。那么留在学校的，就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彼此叫社友，然后就是现在以这个定义来讲，那新友很有意思，就是华冈天文社的毕业校友，因为当年在华冈天文社里面的互相工作的紧密关系，所以他们毕业以后他们的情谊还可以延续很久。我在这一次办这个50周年研讨会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得到了一些结论，为什么华冈天文社它来自于不同的学门，不同的背景，可是却能够团结在一起，一代一代的。那固然跟每一位社友在社上的时候被一进来就被赋予任务，然后呢校友或者是学长姐都会来帮助你把你的工作做好，或者把它去做到，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好了，如果也就在这些互动中间呢建立了情谊，然后呢离开了然后毕业了以后到了社会上的时候，彼此之间或许没有怎么样的利益的交错，可是呢因为那个情谊在，大家保持一个关系，然后呢我另外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毕业50年的这么多的毕业社友们形成了几个团块，然后呢也就是我跟我的上届上上一届我的下届下下一届，大概综合5年，可能都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社上做工作关系，彼此有一个好的情谊。然后呢当然这个毕业以后大家还互通往来，因为这个是在2-3年的互动形成的情谊。然后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50年整个串在一起放在哪里？我们有两个跨世代的人物的 number one， 就是我们谈到的傅老。傅老他从他做社长之前就在因为我比他高一届，所以说因为我算比较活跃，然后我被我的社长要求，我不是社长但是我被社长要求出来谈一谈我们叫做这个专题研究，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把课本把那些天文的书拿出来，找到一个主题，然后收集的资讯，然后再多看几本书把它读上，就是大学里面做的事情，然后站在台上来跟新社员们报告。然后呢你也知道那时候就被傅学海被傅老去挑战，因为他觉得我的资料老旧，当然老旧，因为我看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一本太阳系的东西因为我第一个题目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补了一些东西最新的东西是彗星，因为我自己对彗星很有兴趣，我在可是傅学海那时候他对我的挑战很清楚，而且还我从来没想过他的那个评语，我看到我没有想到在40多年以后那个居然会被印出来变成一个电子档案出现在大家面前，我不介意。好，华雷文，然后呢，傅学海从他在社团的当社长前一年开始，就跟所有的就是像我们这些活跃的人、愿意上台的人，他会用他的专业、他的专注跟他的精密去跟我们互动，然后呢，他又做了社长。然后做了社长以后，因为他对这一个社团的一种我们叫做奉献的心情， 它就横跨了50年。在这50年里面，大大小小年年老的、年轻的、年壮年的，没有人不知道父老。甚至于年轻的一代人说很怕看到父老，可是很愿意跟父老谈。为什么？因为父老除了在天文知识，还有一些天文相关的领域里面，然后在人生、在生涯，哦，他甚至都可以给年轻一代的一些指引。所以那一些年，就是我这一年来为了办这个研讨会，接触这些年轻的舍友跟新友，他们对于傅老师一则以敬，一则以惧。好，那这个惧呢，主要是因为傅老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哦。他对逻辑、对科学的真理的这种诉求，比我叶某人要强很多，所以造成亲友们对他可能会有点忧惧。可是呢，因为那是科学，傅老谈的是逻辑，然后我们在天文社里这些人，我们社上的传统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愿意在傅老身上。这个专业的部分得到这些资讯，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一点点专业，就会得到一点点尊敬啊。这是我的判读了啊。然后呢，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傅老的专业呢？为什么他那么专业呢？
很好。
为什么他比我们专业呢？
我这么多年来跟傅老的互动，相当的不，就是我曾经在去年的师大地科所去颁他终身成就奖的那个会议上，然后我有到，他还特别请我上台去讲了一些话。那时候我讲的一个，我跟傅老这40年来是亦友亦敌，也就是
亦友亦什么？
敌人的敌
呀、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大而化之，看全面，在细节上面我不是那么挑剔，而且呢不会去就是追根究底。但是傅老不一样，他是会追根究底的，所以我跟他之间常常会对不管什么议题，我们之间有很多议题可以谈，谈的时候呢，他都会对我来说，他就在挑我字斟句酌的挑我的毛病。
永远是给你挑战就是了。
呀、yeah, 可是呢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你挑战我，我的确错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哦对不起啊，我现在会，以前不会的。那我以前怎么办呢？我常常，因为我跟傅老最不大一样的地方的是，傅老是他对天文或他对他有兴趣的题目，比如说宗教哲学，或者是也他现在看鸟啦，或者他还有对一些发明，或者他对企业管理方面，他都很专精的去读很多书，然后像他搞天文一样的，把他这个来龙去脉，还有中间可能的这个旁枝，他都会搞清楚，他才来跟你谈。他不清楚的，他不会谈。那我跟他不一样的是这样，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不会去把他搞得很清楚。所以当他去跟我去字斟句酌去挑问题的时候，我会用就是用相类似的东西，会帮把他这个话题转开哦。
那你就是耍赖了
啊、OK， 当年我当然不承认，现在我必须说，那是一种转移焦点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让这一个被挑错的部分就这样子过去了哦。那傅老还知不知道？他知道。那我们也就他也可以用我的方式，就是他跟我的互动，我觉得因为他现在不在了，我觉得他可以借着我，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去看，可是在我们一谈以后，比如说我们以前最喜欢谈的就是宗教哲学，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仰者，然后呢他有他一定的对信仰上的一些观念，但是呢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我根本不对宗教没有兴趣，但是
无神论吗？无神论者，你是？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毫无疑问的啊。然后我对这个很多的东西解释不能解释的，就是玄学嘛，那个就是我们的能力不足。好了，这不是重点。那我每次会用，比如当宗教哲学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哲学，我可能会用宗教史的严格的方式把它引开啊，我不在宗教哲学的 也不能说对错，宗教哲学的辨识上面来跟他得到结论。可是呢，很有意思的，我可以用这个宗教哲学它背后可能的宗教史上的发展，跟那些宗教史相关人物他可能的心态，因为我曾经在这个社会人类学上面有一些朋友，也有些涉猎，所以我可以去虚拟2000年以前在宗教发展上面的一些可能的场景，还有那些规则或者那些诠释它的背景。那这个是傅学海他没有他一直对这个东西他不会去揣测，因为他不知道。可是呢，他经过跟我讨论的时候，他也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对这些宗教哲学上他念念不忘信之不疑的东西，他可以从我这边得到一些不同的 concept 的概念去他在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他会在另外的领域、另外的地方谈起来的时候会更有底气吧。这都是我讲的，现在没办法辨识了所以
好，他已经没有发言的机会了。
对，那我还是回头来讲，这傅老他对任何事情来龙去脉，他一定弄得很清楚，甚至于你也常听到我讲，我谈什么事情都谈机制。傅学海他是一个不谈机制的人，但是他会非常的强调逻辑，而且呢，我想我们最近看到他的学生在怀念他的文章里面，就会谈到他的柏拉图式的教学，他会去挑战学生课都还才刚开始，他就会问学生问题然后呢，学生的回答不是很妥当的时候，他会去导引学生，或者学生回应他的时候呢，他甚至于可以跟学生去做一些简单的辩证，用逻辑的方式把学生的错误的思考或者一些不正确的模式呢给导正。我想我自己其实在这个角度上也是傅老的学生在我这种旁征博引的方式一定有不对的地方，那傅老也会不厌其烦的去跟我互动，他不会说叶晨你错了，可是他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然后呢慢慢的转到正轨上，这样子。
好的，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几乎是天生的老师了。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德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热线。今天雅秋在 Zoom 的会议室里，而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台北的叶诚先生。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能够请他远从台北跟我们连线，用 Zoom 做这一次的节目。那在之前呢，我每次都是人要到了台湾以后才能够跟台湾的朋友们做访谈，到了中国才能跟中国的朋友们做访谈。那么现在呢，就变成非常的方便。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叶诚先生提到了傅学海傅老，那在广告之前我说了一句，好像他就是天生的老师一样，不知道叶诚先生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呢？
完全同意。先插一下，那个天涯若比邻那感觉真好。
好，是的，
对，傅老他是一个天生老师，而且不止这样子，傅老他看到了别人的错误，他就会忍不住要去纠正。
对，做老师是可以纠正学生的，其他的时候呢？
纠正学生是天经地义。问题是，你记得我是他的学长啊，然后他加入天文社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物理系那么多，他是物理系的，物理系那么多人，其实有些人的天文知识可能不如我啊。我虽然是化学系的，可是因为我高中时代就在天文台出入，这个拜在那个在蔡章宪蔡台长的门下，所以我有点自高自傲那时候。可是傅学他就是告诉你，你这个资料错误了，你老旧了啊，而且是当众的。所以我这些年我常常开他玩笑，就是很多新友们就是年轻一点都听过，傅老真的那么厉害，可是他退休的时候是副教授不是教授。那当然我在不经意的点出来，因为我真的知道一点点，傅老在他的领域里面，他真的是得罪了很多的师长。好，他很认真，他对他熟悉的主题他是绝不容许在公众场合，那什么公场合，教堂，教室就是一个啊。当教室老师里面上课的有问题的时候，我猜傅老师毫无疑问的举手就提。好，那也就是这样子，我猜，而且当然我也有一点资讯了哈，他得罪了一些在他那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前先行者，然后。你也知道傅老他对名利不是那么在意，他只愿意有一个好的空间让他发挥，然后能够带出好的学生，然后把事情做好。好，而且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好的好。好，我就看过他带的学生里面，后来有人跟他分道扬镳的，或者是走别的路的。好，那他碰他们还是朋友，他也会规劝，可是呢常常就是因为走傅老的路会是孤独的，会是可能没什么利润啊。虽然傅老后来很想把他的专利去，因为他的这个专利可以把非常高精密的这一些光谱的东西把它做得很方便，然后 anyway。所以说
等一下专利我们要回来谈一下，你忽然间插了一个专利让人摸不着头脑。
OK， 没关系。然后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上面的要求是使得他的人生的路可能走得不是那么的顺遂。我先说明一点哦，他自己不认为那不顺遂，只是我们从世俗的眼光角度看。那所以老师他不只是老师，他是一个纠察队。好，对不正确的事情他就会发言。我在师大替科所办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也听过他们在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团队，好，
数学竞赛的，
哎，是那个数学竞赛里面哦，他也是非常坚持某些东西哦，但是很有意思哦。那有一个老师之前讲过，他跟傅老两个在对的时候哦，没有结论就散，然后傅老回去查结果错了，他立刻用 Line。哦，发不那条简讯去跟这个老师说对不起，他弄错。哦，那这一个案例，可是我相信他有更多的案例是怎么样？他对的，别人是错的。然后呢，所以他一直留在奥林匹克，就是叫做地科或者是天文的这个奥林匹亚里面的
奥林匹克，
他是奥林匹克的这个竞赛里面，他一直是主要的成分，主要的成员，而且。从很多奥林匹亚得奖的金牌的得主对他的怀念来说，我想他的这个柏拉图式的导引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他对任何一个他所专精的学问，他的了解还有他的诠释也都是无可挑剔，所以成就了傅老他的令名，这是我的角度。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他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他未必真的永远都是对的，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永远都是对的。可是呢，有一个例子，一个反证，就是他会承认错误，也就说明他态度是做学问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你有什么犹豫的地方是吧？
他是我老朋友。哦，他能找到错的，他一定认错。这个我可以给他验证。但是谈到商业的，谈到经营的，谈到业务的，虽然我做业务是他提醒我的，点醒我去做业务，让我后来业务做的还不错。可是这位老兄对业务的观念是所谓的lecturer，
那是另当别论。因为刚刚我说的是做学问，做学问跟这个做生意也许。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是不同的领域，他在学术方面这个领域上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那是因为他知道太多，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在他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可能他完全不能够体会别人知道的比他多多少，或者是他不知道的有多少，这是我们很多的人自己的会犯的错误，不是吗？
但是在傅老身上，
无知者无畏，不是吗？无知者无畏，
傅老又很奇怪，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就是我想我们都面临过一些在自己的生涯上面的问题。那傅老在他发展出的专利，也许我们大家可以聊一下。他发展专利以后，他就很想把这个专利卖到全世界去，然后他也来问过我。
你先讲一下他的专利是什么好吗？
他的专利就是把一个。在物理学或化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测测量的工具叫光谱仪，然后呢我们以前在实验室用的光谱仪都很贵，而且做起来做起来也很麻烦。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光线然后它可以经过这个光谱仪变成一个光谱，然后从这光谱里面再去看它的成分或者是就是因为它是光谱嘛，光谱里面会有一些变化，吸收光谱跟发射光谱就代表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物质，或代表这个光谱的源，它的温度的高低，它有代表很多意义，它是我们在物理或化学里面观测物质的一个工具。那过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我在做研究，或者傅老做研究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贵重的仪器。但是傅老呢，他据他自己的那个在里面讨论的，他觉得有空间可以把它变成容易、简单、便宜，而且不会影响到它的精密度跟它的在线性，或者就是这些科学的要求上都没问题，灵敏度啊，好了。然后傅学海就刚好也碰到一些学生有这些能力的，他们就共同的开发出来一个叫梦幻光谱仪，而且还取得了专利。然后呢，
梦幻光谱仪是吗？
是的，梦幻光谱仪。那我懂，其实我虽然学分子生物学的，我用的光谱很少， 好，可是终究我在我的学习过程中间，我是用过光谱仪的人，所以当父老跟我提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哎，那我也提供了我的意见，然后他后来发展出来也给我看，我觉得很棒啊，因为他把那个价格变成一般最便宜的实验室的光谱仪，他把那个价钱变成十分之一，哦，精密度、灵敏度、在线性、可靠性都没有任何的差异，而且因为很方便嘛，架在手机上就可以用，或者是放在天文望远镜上，或者放在显微镜都可以用，就让这些以前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方式去做操作的变得很简单，而且灵敏度不变，哇，这很棒啦。可是问题出在哪里？要卖啊，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那你也了解，他老兄呢就去读了很多的行销的书籍，然后甚至于跟很多有心，他碰到这个新友里面，或者我相信他非新友的朋友里面有人做生意做得不错，他都会去问。然后呢，
他
问完了
以后，对，
他去取经，他取经，这关键在哪里知道吗？他取经完了，他问你，然后你有一些看法，因为尽信书不如书，又像我们这样的业务哈，书已经对我来不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变化。然后呢，父老不会哦，他说：“哎，我看了什么书上是这样子，不是刚才一步一步来。哦，拜托，做业务哪有一步一步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你也看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讨论上面的时候，白志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有商业经验的人，雷希林这些亲友们，在跟父老讨论这个行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三条线，
皱眉头的、
哎。那更不要讲我了，好，我自己都承认，父老在这件事情上来找我帮忙的时候，我当时有，当然我是好朋友，我绝对跟他提出一些我的看法，来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推广到更多更好。可是呢，他不太能接受我意见，而且他有讲出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那时候没耐心，我就不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在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我都是持着一副冷笑在旁边看好戏的。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对他很不起。因为这件事情上，如果我当时多用点心啊，我不必去说服他，反正你把东西给我，我们两个这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子的哦，我们两个有什么好说的，我一定会帮你把它做好，然后呢你交给我，你放心，然后我不可以帮你推哦。如果我那时用这样的角度的话，今天他的梦幻光谱仪在这个市场占有率还有他的可见度应该都会不一样，只是当时你也了解，就是亦敌亦友嘛，啊，亦友亦敌啊，所以我没有搭理他，所以这些事情他做得很辛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虽然这是绝对是个好东西，就这样。
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Of course， 现在我已经就是得到父老跟师母的授权，我可以来主导这一个产品，这一个。产品嘛，好，这一个好东西，它未来可能的行销啊，我也想出了一些新的行销模式。那当然这个东西都不是马上可以做得到的啊，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扩大，而且是实质性的啊。像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说他要参加国际的这个天文的这个 exhibition 上面去租摊位来行销，那实际上结果就是没有，就是有曝光，可是没有成果。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跟他一起工作的人，还有他自己本身定位、价格，还有通路，甚至于产品的对象，他都没搞好。他不是没搞好，他从他的理论根据上面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实际上的操作上面那是有状况的，所以他这将近六七年来，这东西就是在一个反正叫做奄奄一息的状态之下。
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个印象，就是他说如果要量产的话，他们会碰到瓶颈，就是生产不出那么多，所以他不敢推广的太快，以免市场的需求太大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市场的确是很大，如果找到对的路、对的人， 这个市场是非常大，因为它的取代性，它可以把十倍以上的仪器给取代掉，而且可以人手一具，哦，这个找到通路了，哦，而且被接受、被认可了，是很大的市场。那至于要把它大量生产，当时其实我就在这边也跟大家起了一些冲突，不止我了，白志晓都跟他起了冲突，就是很简单，只要有市场，愿意付钱，要大量生产，在今天的工艺技术上来说不是问题。实际上，因为我现在真的在接手他这个部分，然后我也跟他的上游的，就是帮他制作的，他是用手工做的，可是这个手工做的方式能不能把它自动化生产，小事一桩。可是你讲那句话的时候，傅老在我就是在我们一起的时候还讲过这句话，他跟我在一起他也讲过这话，我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跟他讲说，老兄啊，没什么东西办不到的事情，只要给钱够，我你知道我一向是这个态度嘛。可是他就讲了一堆，那我或者我也听不下去，也说服不了他，就过去了。这是他最早来找我有关于这个行销的部分的时候，好，那我给他的建议他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觉得这不对嘛。哦，我不讲细节啊，哦，你可以想象到。
所以就是你的做法你的说法都跟他看的书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没办法接受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不过他现在接受了，就是我这次是打算要帮他推的这个模式，他按照当年他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样子对学生不公平，对什么对买的人不公平。可是对我来讲，他们用得很好，然后呢搞不好可以做论文的，那什么不好啊，你卖不是卖便宜就好，而是能用最好啊。我的角度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这意思啊。
是，当然一方面是说薄利多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这个价钱已经比现在市场上的价钱低了那么多，就是物超所值，所以即使是比他想象的价钱再高一点，也并不是别人不能接受的，对吧？
当然喽，他老兄那么多年来就一直希望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哇，这个没有人会质疑他这个部分，但是商业模式啊，要活下去。
是商业模式就不是这么办的。那么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in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在我们的 Zoom 会议室里，我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叶成先生。那叶成先生呢，跟我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谈的傅学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好像在最近这段时间，我特别觉得我们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松散的三角关系。那么当傅学海不在了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三角少了一个角，有相当一开始是不知所措的感觉。因为我们虽然不是一直都那么有联系，但是从大学时代好像我们三个人的这种关系就一直很平衡的，而且很持久的存在。那我不知道叶成先生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哎，大家好。 OK， 说得好。我们是回到往事，我想我们三个人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们脑筋都很快啊，我大概算是比较慢一点的，但是还跟得上。大家都就是，至少我清楚的是，围在我们外边的这些新友们，对我们三个人的那种，我要没记错，有人讲过，你们三个人好像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就是做什么事情起来比较
沟通比较容易。
沟通比较容易，而且几乎可以猜得到对方在想什么或要做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我们都是做事的人啊。我记得那时候在天文社里面，我毕业那一年，然后傅学海是大三，那你就更小一点。然后呢，我们要去办活动，然后每次办活动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掉。有一次傅老说要做一个晚会或什么样的东西，好，那要有人帮忙，我说没问题，我来做啊。然后呢，那我的人缘不错啊，今天我想傅老人缘可能没那么好，我比较容易招起大家一起来做。可是呢，我都是肩带都做一做，然后有人做了以后我就不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不晓得是邱光还是谁，反正拿了一堆这个纸片在我面前，他说要吊起来。我在想说，哇，要线，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那个宿舍里面有那个铜钉绳，那个把铜钉打散的一条链，我还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呢，有人就开始怎么样啊，扯下头发来，跟一个把它粘上去吊起来，你知道？那我没说什么，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些小事情啊，傅学海说要做，然后我就跳出来做啊，因为他是社长。然后他也他想把这事情做好，然后做任何事情，我想我是无条件的支持啊。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的闲工夫比别人多一点啊，天天都耗在黑洞里面，然后呢要做就做，然后呢我又容易召集很多人来一起工作，然后呢你小姐呢就是非常的怎么讲 on time哦，在及时的就会，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你就能够伸手，或者像傅老这位老兄，他在这个我们讲艺术字啊，他在黑板上他可以不要做任何的做法，就可以写出一个立体字来，哦，很漂亮的艺术字的字画。然后呢，他需要粉笔，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没有人准备粉笔。没有人准备彩色的粉，就是不同颜色的粉笔。然后呢，他一来啊，因为他稍微晚到一点，我们已经在弄。他要来写字的时候，哎，然后呢，你后来进来的时候，你手上就是一堆粉笔。哦，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时候都要印象很深刻。也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三个人的组合，其实是当时在我大四，后来我去 当兵，甚至于我后来进了这个研究所的时候，那大概四五年里面，我们三个人的互动大家就会那么清楚，也就是那一段。当然后来我们毕业以后，我们没有那么密切的一起彼此工作，可是因为我就刚刚前面就这讲过了，那个情谊就存在了。好，那也就是他自己走。好，我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次聊天，就是真是怅然若失的那种感觉。好，那种真的是互相依靠。我脑袋里面刚突然的，那就是一个互相依靠。像我这次办研讨会，当我有概念提出来，我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傅老。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两个人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跟他讲我这个概念，那他马上就说你办不到的，做不起成的，你估计有多少人，他就一直在挑战我。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就我讲出了我的想法，我的数字还有我的要做法，他就能挑出其中的问题。可是呢因为我不比当年我的经验多，我就可以慢慢慢慢讲。哎，他最后讲说可以，我可以支持你啊，但是你不要把责任推给我啊，还是你要去做到底。好，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然后后来一路走的时候，你也提了很多意见，那甚至于这个研讨会里面你的意见其实也很重。好，那我们怎么做到？其实就是30多年前40年前的那一段彼此之间了解彼此的逻辑，然后呢形式的角度。哎，我是不是在说我们40年我们都没怎么改变，是不是我们的个性都相同吗？
人的个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当然有的时候做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是会有点改变，但是基本的个性我觉得比较不容易改变一点。尤其是傅老，因为他一直在比较单纯的学术圈，感觉上他更像一个到后来很多人这么描述他，像一个老顽童。
没错。讲到老顽童，他我要讲，我现在讲我在没有变成业务之前，我在国防医学院教书的时候，有那个台大的那个聘雇的那个助教跟我一起带实验的啊，我只讲是带实验。然后他有次跟我讲说，叶晨，你啊，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所以我如果没有离开学术圈的话，我想我跟傅老师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他是吗？
我其实后来，也就是我刚才也讲过嘛，他一直是副教授退休的，他从来没有当正教授。而且啊，我们不讲那些
我们不要在这个背后批评，因为现在不屑的是背后，也许他随时都可以插嘴，那你就吃不消兜着走了。
不，我在他面前我也敢这样讲，我其实我真的在他面前讲过，你还不是副教授啊？话来了，这扯远了。好，那就是我觉得我有过那个经历，虽然我后来当了业务，我也讲过业务实际上是。我最早是傅老教我怎么做业务，真的是他教我的。那他为什么会有那个经验呢？就是他跟另外一位新友何建明做过广告 A1， 而你也知道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然后呢他认真了，他可以教到我大概了解到所谓的业务是要怎么着手。当然我后来有一番历练，当然我这个历练中间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想大家都知道吧，他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我就是那个闯入者。Anyway，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做业务，做业务不难，可是要你怎么想通，有一些一些美感。我觉得那一天晚上，打断他风洞房花烛夜的那一晚上，他仔细的聆听我，而且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他怎么跟我互动，但是你相不相信？我这一生都不会忘掉，我就是那一天晚上打扰到他，大概凌晨4点钟，然后我开车回家，然后呢睡一觉起来，我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业务的叶晨，不再是以前的茅坑石头的叶晨。
所以在他结婚的当天的晚上，你去打扰他到4点钟才离开。
对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他的婚宴我到了，可是我一半我就走了，因为我另外有 entertainment。然后呢可是就是你知道很难受嘛， 啊，做这在那种圈子里面做那种业务啊，所以我真的是会受不了，我不打算干。然后呢，想不知道该怎么找谁讲啊？那傅老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就打个电话问他，他说来啊，他说来哦，他允许的，我大概在12点钟到他家啊，然后呢。那个嫂子端了一个咖啡给我，那时候我喝咖啡还喝很久，然后我就跟他什么秉烛长谈。我记得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车上的时间是4点，凌晨4点。
那你欠他的夫人一个道歉。
我从来没道过这个歉。可是呢，我有一点小段时间，没有，不止哦，我过去这一年在他家也进出好几次。他都非常欢迎我，然后嫂子对我也真的是没话说啊。我记得后来嫂子又跟我讲说，你是傅老最好的朋友啊，啊，你也知道嘛，有那时候我只找傅老那个嫂子没有跟我有连线啊，我偶尔打电话到家去，我会跟嫂子聊两句，可是等到后来有 LINE 的连线的时候，嫂子又讲说你是傅老最好的朋友，那时候傅老还没走，啊，抓着连上线。可是，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啊，也许不连上线好一点吧。哎，我扯到哪里去了 ？Whatever， 啊，那他就是这样子，一个。
但是我也可以贡献一点我的这一边，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回台湾。还曾经跟他见面聊天，那个时候他有一种非常急迫急切的感觉，觉得时不我与，很多事情来不及了。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奇怪，因为他那个年纪并不太大，65岁过了一点，怎么会有这么急切的感觉呢？没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他就走了，或者他有一点预感我不了解，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能够理解，或者是说意识，或者是会那个意，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跟我有这样子的说法。你曾经意识到他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当然是了，就是我那时候要办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跟他谈研讨会的东西的时候，他的说法最让我惊讶，就是他会支持我，可是他叫我不能推到他身上来，我一定要办完。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很坦白讲，因为我跟他那么多年来彼此互相信任，我没有帮助他，他也这么一直对我就是当着朋友嘛，啊，我不细数中间我跟他之间的一些没帮助他的事情。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讲这句话，不要推到他身上去？我起先我跟我自己讲说，我绝对不会撒手不管，这个东西我提的概念我一定会把它做完。哦，他那时候讲那句话，其实就是你刚刚讲那句话，他有很多的事情他觉得他不能分神在做这一件事情，完全相同的。那好，那后来在举行筹备会议的时候，有很多次就是我发现他失智的那一个，在师大地科系他的办公室里的那一个场景，其实在
之前失忆，我觉得他有点失忆。
哎，我就跟你讲过，他是失这个是失忆，可是我就是他短期记忆没有了嘛。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失智过程中间的一个症状。对不起，我你知道我的毛病，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会讲的那么细。哦，他是对我来说他是失智，然后这个失忆是他失智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在我跟他这样互动的时候呢，我可以感觉到他很急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时候我也有点怪，那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年轻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帮他忙，可是他可以，现在我完全了解了，但是很可惜呀。
当然我们作为他的好朋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平常给我们看起来是 健健康康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毛病，就是后来稍微，对，就是我们知道的，只是他的后来记性不好了，然后就开始有一点跟他原来的这种行为模式都稍微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可能跟他的见面来往的机会不会太多，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他的感觉了。
呀，我想我们都看得到。
对，但是不是原来那个他，也不必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我们而去吧。
那当然了，这个我想我们俩都观察到的就是他有从 slow down 然后到突然 high up 起来。哦，那我觉得他后来是觉得 slow down 也没有帮助，所以他就，我本来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可以想象的出来，还是他的意志力让他愿意往前冲走一段时间，他并不是被那个医学的背景，而是他自己想再把他最后的光放出来，然后一下啊，这是对一般来讲是难求的东西，可是他是位列仙班，我常讲的啊，回到他的星座上，哎，回到他的星星上去。
说到他的星星，倒真是有一颗星星以他命名，不是星星，对不起，说星星是错的，
小行星，
小行星是在太阳系里面的一颗小行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很多小行星是用中国人的命名，可是活着的中国人 is number one。
所以当年，现在这个命名是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但是我知道已经通过是绝对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
是的，他在世的时候通过的。那孔夫子啊什么的，就都是走的人，他是活着的人的第一。
那么今天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聊这位老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一天，那我们到了这个人生已经过半的时候呢，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渐渐的离我们而去，所以这个是人生的过程之一，我们就只好面对它了。今天非常感谢叶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在这儿，谢谢你，我们在这儿跟听众朋友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